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贤首品第十二，这个四门分别点第二段释名啊，我们先把这个文呢念一遍啊。释名者，为体性至顺调善越显，吉祥圣德超绝明首，即以此名菩萨演说此法，显即是首，显首之品呢，以当贤位之初，摄诸德故，偏居贤名。昨天我们把菩萨的德号介绍出来了啊，今天呢我们接着看啊，这个经文是即以此菩萨，以此名菩萨。由此可知，菩萨佛都没有名号啊，这个诸位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知道。中国老子说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啊，常就是永恒不变，那非常呢就是名是可以随着环境需要而改变的啊，菩萨是通称啊，他的意思是觉悟的人啊，所以这个玄奘大师翻译啊，翻成觉有情啊，有情众生，就是我们会起心动念啊，有妄想分别执着的这种人，这都叫有情众生啊。有情众生里面觉悟了，就叫菩萨啊。所以菩是菩提，萨是萨陀啊，萨陀就是众生啊。这就是这个，虽然他是众生呢，但是他觉悟了，所以觉悟啊，他那个情没断，就是他烦恼习气没断，叫菩萨。烦恼习气要通通断尽了，那就不成菩萨，成佛陀了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陀是觉悟的，是觉悟的人烦恼习气通通断尽啊，成为佛陀啊。只要烦恼习气还有一丝毫没断，也成菩萨。所以菩萨你看，从这个初发心呢到等觉啊，都成菩萨啊。那么菩萨这个地位高低呀，就是他烦恼的轻重，地位越高呢，那烦恼越轻啊，地位越低呀，他烦恼很重啊。可是华严这个菩萨是有个标准的啊，标准是初信位啊，我们念十信位的菩萨了，初信位，初信位的标准是什么呢？ 三界见思烦恼，这个见烦恼断了啊。这个见思是什么意思？见是见解，思是思想啊，烦恼就是你的见解错了，你的思想错了，你想错了啊。我们常常讲你看错了，看错了是属于见，你想错了，想错了是属于思啊。这个烦恼很多很多，总不外乎这两大类啊，一个是你见解上的错误，一个是你思想上的错误。见解上的错误统统都断了啊，换言就是你的见解很正确了，没错误，可你思想还是有问题啊。是贪嗔痴慢是思想啊，像身见边见啊，戒取见见取见，这是见解，也不容易啊。啊，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啊，这才是初信位的菩萨，这就成菩萨了。这标准在此地啊，啊，没有这个八十八品见惑没有断尽，那个成菩萨叫明智菩萨啊，有名无实，他明智菩萨啊，这个要懂啊，这名号上意思一定要懂。所以菩萨是通称啊，就是觉悟的通称。那另外呢，再给他加上名字，那名字也是通称啊，不是专门指哪一个人的。你比如我们此地讲呢，贤首菩萨啊，贤首也是通称啊，他只要能够这个做到我们前面所讲的性体至圣啊，至顺调善吉祥圣德，那他就是贤首菩萨。啊，所以贤首菩萨很多啊，不绝对不是一个 啊那然后再加上说某某某贤首菩萨啊，那就专门指一个人了啊。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学位啊，你看看有学士，有硕士，有博士啊，这个学士硕士这个官上名号称呼的人不多啊，但是拿到博士学位啊，一定人称他哎某某人某某某博士啊，都会这样子尊称他啊。那个这些这个博士太分科啊，文学博士、哲学博士啊，物理博士啊，数学博士很多啊，这个都通。我们今天讲这个像这个贤首菩萨啊，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地藏菩萨，都是等于像现在学校的称呼啊，这数学博士、文学博士啊，都是这种名称啊，通称啊，观世音菩萨都是通称，不是指某个人的啊。要是某某人的时候，那一定要加上去他的姓名，下面加上观音菩萨。哦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观音菩萨是哪一个人啊？就好像我们称呼啊，这个文学博士，这文学博士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，我们出家人里面，啊，台湾这个圣严法师，啊，在日本佛教大学拿的是 文学博士啊，那我们如果称圣严文学博士，那就只他一个人了啊。如果单称文学博士，那太多了。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啊，不是一个人。那么你学哪一个学科，你就关上这个名称啊。你比如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主修的是孝亲尊师。你要是学孝亲尊师，你就是地藏菩萨。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，哎，你能够说是以清净平等心、真诚心对一切众生都是大慈大悲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也有52个阶级啊，从初性观世音菩萨、二性观音、三性观音到等觉观音，你是在哪个等级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是常识，不能不知道。知道这些常识，你就晓得佛门里头没有迷信啊。而这些诸佛菩萨通常都是表法的啊，都是教导我们学习的啊。我们要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，要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要学文殊菩萨的礼智用事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不要用感情，要用理智啊。要学普贤菩萨百分之百的落实，要认真把它做到，它都代表啊。或所有一切菩萨的行德就叫做佛陀啊。这是一个普通常识，前面也讲过，怕大家忘记了，得多多提醒大家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菩萨呢，这贤首菩萨啊，一定要知道他学什么，他学的是什么啊。尤其是贤是圣之首啊，你看呢，贤而后圣啊，所以贤是首要啊。啊，学佛首先要立志做好人呐，贤就是好人呐。啊，好人都做不到，你怎么能做菩萨呢？怎么能做佛呢？啊，所以要做佛做菩萨，先从好人做起。啊，那么首是开端的。啊，那我们一定要就现前的状况来说啊，我们现前修学的状况，就是我们现前的程度，现前所能接受的，现前所能够做到的啊，要从基本的学科来学习啊。大乘教里面是善业啊，是善业道经啊。啊，儒家的弟子规，道家的感应篇啊，中国的几千年来人民所受的教育，儒释道三家了啊。这三个圣人呢来教化众生呢 啊，三家的方式不一样，三家的道理相通的啊，没有矛盾。那为什么三家呢？就是个人根性不一样嘛。就像佛门里面都是大乘，大乘在中国分八个宗派啊，小乘两个宗派啊，为什么分这么多宗派呢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也正如同学校里开那么多课啊，有那么多的院系啊，那就这三家了，就好像三个大学啊，中国有三个大学啊，每个大学里面科系都很多啊，任凭你的爱好啊，你喜欢学哪个都行啊，基本的教育决定是相通的。而且基础的教育是根，绝对是相同的啊，根是从哪？根是从父子有亲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五伦呢是道啊，道是什么？道是自然的规律，自然的法则，自然的运行，那是道。随顺就是德，你看这个贤的意思，至顺呢？完全随顺啊，随顺到极处了就叫至顺了，这个成贤了啊，随顺就是德了。如果不能够随顺呢，中国古人一般称讲背德，违背了德啊，凡是违背德的一定有灾祸。你能够随顺信德的一定是吉祥啊，这个就果不一样啊啊，所以菩萨在此地你看他修因正果啊，因缘果满呐、啊，因善果善呐，果殊胜呐啊，所以在我们今天读这个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根扎稳啊，根正下定决心来学习啊，学习啊要克期取证啊，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，它有课程，它有期限啊，每一个学期四个月到五个月一个学期，这一个学期课程在这个四五个月当中一定要把它学完，要学会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儒释道都是教育啊，现在把它搞成宗教了，这是很不幸啊啊，自古以来啊是把它看作教育，没有把它看作宗教。所以你看在中国古籍上常常讲讲三家了，三教啊，三教了不是讲宗教啊，就是三种教育啊，三家的教学啊，三家教学的原点是相同的，原点是孝啊， 这个是教育的根呐、啊。你看《敬业三福》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；第二句，奉事师长。对，孝是第一了。那儒家，你们看看现在的《弟子规》，首孝悌。孝摆在第一了、啊、从哪里？从五伦来。五伦是道，你看五伦头一条，父子有亲，那个亲就是亲爱啊。教育啊，从这个地方，这个教育的观念，你教育从哪来的？什么人想出来的啊？所以教育啊，也是道，它不是人想出来的。你看小孩，不管他生在什么地方，他生出来之后，他就在模仿，那模仿就是学习啊。啊，他看大人怎么样，他就在学。啊，大人的样子做得好，他就学好了；啊，做得不好，他就学坏了。啊，于是古圣先贤知道这个道理啊。那就把教育看得非常非常重要，希望什么呢？通通叫一个人从小啊，都要接触到善的，接触到正面的啊，所以这个教育的理念、思想啊、方法，从这个地方兴旺起来，兴起来。啊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啊，这中国人做得最早，啊，也最做得最有成就、最有经验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你知道之后，你才知道，对中国老祖宗自自然然那种仰慕、恭敬、感恩的心。油然而生呐、啊！啊，感谢老祖宗的恩德了！啊，对这个子孙后代啊，这样的照顾啊，给后代是真实的利益了。中国传统这个教学失掉了啊，失掉说实在话了，充其量也不过是100年了，民国初年还是有啊，啊，实在讲呢，是从中日战争之后真的丢掉了，因为战争把整个社会打乱了啊，所以我们想想啊，也不过是70-80年而已，啊，70-80年这个时间不算短，啊，也不算长，啊，可是这个东西现在再也不能够把它恢复，往后想恢复都不可能，那真的是变成历史，过去的历史，啊，像这个世界文明古国。啊，这个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，啊，都失传了，啊，还唯有中国还存在，但是中国现在也濒临到灭亡的边缘，啊，怎么救呢？要从自己本身救起。例行《弟子规》，感应篇十善业，这就是真正在救啊！救自己，自己一定给社会做个榜样，就会有人效仿啊！所以我们要有信心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在鹿野园，五比丘也就6个人啊，一个老师带5个学生。创佛教啊， 创教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真的有至死人人像佛菩萨发那样的悲愿啊，来拯救世道人心啊。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，啊，要发这个大心啊，啊，就是从《弟子规》十三页这个感应篇啊，一定要要求百分之百的落实，要求自己啊。这个你这样做呢，你救了自己，你也救了社会，你也救了整个的人类。你说这个功德多大？这个人生都有意义，都有价值啊！人在世不能空过一生啊！决定不能将这一生将来之后往下堕落，那你就可错了啊！啊，纵然不能够利益天下，也要独善其身啊，独善其身，给别人做一个好样子啊。你一个人成就了，你肯定影响一大批人啊。我们现在利用这个网络啊，卫星来学习啊，是远程教学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，传播讯息啊，快呀！啊，前几天跟诸位报告的黄忠昌居士的往生啊，我们才讲过几遍啊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这影响现在真的扩大啊！马来西亚、印尼同学打电话给我，希望得到多得到他的资料，向他学习啊！我也听说这个我们这个地区同学也有不少人知道了。没有不赞叹的，没有不欢喜的，都希望学习啊，我们也能真实成就啊！啊，这就是你一个人真正发心成就，你那叫做正传，你给佛做个证明嘛。啊，这两种方法都同样的重要啊！一个是这个上课教学，另外一个是我做出样子来给你看啊！两种方法都重要啊！都是人天示范啊！啊，怎样把这个课程落实？啊，要克期。我昨天提出这个建议啊，因为这个课程是基础课程，文字都不长。一年分成四季啊，一季三个月90天完成一门课，你认真干呢做得到的呀啊。弟子规三个月啊，三个月一定要做到啊，做到之后感应篇三个月 然后在这个十善业道三个月啊。那么后面我还提倡因果教育啊，那就是了凡四训跟于敬义日造神记啊，这两样东西可以合起来作为一个课程，也是三个月，一年的根就扎下去了，根深蒂固啊。以后无论是学儒、学道、学佛，必定有成就。如果没有这个根，无论学什么，学一辈子很难有成就啊，纵有成就都不踏实。为什么没有根啊？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菩萨的名号啊，用显手啊，显手来演说这个法门，这方面实行啊。前面文殊菩萨讲的是实性位也，修行的行门啊，也就是修因呐、啊，因一定有果报嘛，果报非常殊胜呐、啊，啊，现在有显手菩萨啊，为什么请他呢？他是真的在干。换一句话说，显手菩萨就是实性菩萨。啊，性位是手啊，啊，你看这实性是住，实行是回向是地，啊，性是在地了，啊，这由他来演，也是他做到了，也是表演了，啊，说，啊，那么这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。他所讲出来的东西他全做到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汤池办这个文化中心，这里面的老师所要求的那真的就是现实啊。那边现在主修的就是弟子规啊，第一个要求老师一定要100%做到，你教人，人家才相信，人家才佩服。如果你做不到啊，你做不到啊，那你教别人，别人会怀疑啊，这个信心不深啊，那你教学就没有成果啊啊，一定要自己做到啊。所以这虽然时间不算长啊，才半年的时间就有了很好的效果啊，所以老师们自己也得到莫大的鼓舞、信心、安慰演说此法了。此法就是这一品经啊，也就是净行品的果德行，就是手，手啊，行手之品，一当行为之处啊。啊，虽然它是个根，就像《弟子规》一样，他把圣贤人的德行全部包括在其中。所以这个东西教小孩，小孩这是模仿，这是学习啊，学的做得很纯熟啊，做得很欢喜啊，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他不知道啊，那是什么，那到以后慢慢再往上提升呢，他就知道了。 就通过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妙觉，才知道这个法门的究竟。啊，那么到了如来果地了，在日常生活还是这个样子。你看这一些这个规矩典型永远保持啊，永远不变啊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孝道，这就是师道，这就是佛道。字字句句彻实彻宗啊，啊，所以这篇经称之为贤首品啊，篇举贤明。现在我们看第三段宗序啊，宗是修学的方法，去是去向，就是我们的方向跟目标。啊，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都能遵循着圣贤的教诲去做。啊，那你有个正确的方向，将来目标是什么？目标是成贤成圣啊，所以中国古人常讲啊，读书志在圣贤啊，就高啊，啊，不是志在做大官发大财啊，那就错了啊，啊，可是今天几乎是局势的教学。没有不是以做大官发大财为方向目标的，所以人苦死了啊！能做得了大官吗？能发得了大财吗？啊，所以古圣先贤呢，为什么那么重视因果教育？这一生做大官，有做大官的因呢；这一生发大财，有发大财的因呢。啊，我们把因换一个字说，命啊，你命里头有没有官位？命里头有没有财富？啊，这个东方算命的啊，你命相里面有没有财库？那就是阴。有没有官印？那就是做官的印。如果没有，你用什么方法去跟人家去争，都争不到。啊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一直累到老死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常讲的，大人之命啊，大是通达。通达道理的人，他知道命运，安分守己啊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提升自己的德行，提升自己的灵性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要知道做大官发大财与提升灵性不相干呐，那是那是福报啊。啊，前世没有修这个因， 你这一生怎么能得到？啊，这个发财的因啊，发大财的因，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财布施啊，前世修财布施道，慷慨大方啊，喜欢呢资助贫穷的人啊，财布施得财富啊，啊，这个做大官的人呢是什么因呢？多半是读书人啊，书念得好，懂得圣贤的道理啊，乐意为人民服务，他有这个因呐、啊，啊，这真正积功累德了啊，这是修得的贵呀，啊，有财富叫富啊，有地位叫贵呀，他都有因的。那我们前生没有修这个因，怎么会得到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健康长寿啊，修无微不施啊！啊，所以教育里头，伦理教育里头有因果。道德教育里头也有因果，宗教智慧教育里头还是有因果啊。实在讲，这四种教育不分上下啊，一即是四，四即是一。你在教学上你偏重于某一个科目，它四个科目是不能分的啊，对因果啊，所以懂得因果，他就会安分守己啊，命里面平静，他安于平静，不羡慕富贵，不追求富贵啊，命里富贵，安于富贵啊，以他的富贵呀、啊，帮助贫穷人，他的富贵、啊、能保得住啊啊！所以无论在哪一行啊，他都懂得因果，都知道啊，积功累德。啊，可是现在人呢，说老实话，这四种教育都没有了，成天打妄想啊，四种教育意味着人没有福报了，那才叫真可怜呢 啊社会动乱，天灾人祸，平凡不绝啊！你要去追究它的根本因素，就是教育丢掉了啊！所以今天真的要想我们改造命运啊，消灾免难，化解冲突啊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还是要靠儒释道三家的基础教育啊，就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 在佛门里面大乘，四大菩萨代表大乘的教学，地藏代表孝道啊，啊，孝亲尊师啊，观音菩萨代表的是道德了。道德就是爱心的发扬光大了，随顺大自然运作的原则啊，所以自信里面没有冲突啊，自信里面第一德就是慈悲啊，慈悲就是爱啊。佛为什么不讲慈悲？因为慈悲里面怕人家想到什么呢？慈悲里面掺杂着有欲望啊，有欲求，那就错误了啊。所以要远离情欲啊，要用理智的爱啊，理智的爱就叫慈悲。那我们讲是情欲的爱呢，这是世间的啊，所以怕人家听了之后啊辨别不清楚，所以用另外一个名词，用慈悲啊。慈悲是随顺性德啊，性德里头第一个就是爱啊，父子有亲啊，你看中国教育啊，就从这里发生的啊。教学的目的呢，是希望这种亲爱啊，这是真诚的，没有无条件的，能够你在一生当中永远保持而不失掉啊，这是教育头一个目标啊，就是教你爱人呐 啊。你从你爱父母开始，爱父母啊，爱兄弟，爱家族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人类，爱一切众生，发扬光大啊。这个推广呢，这是第二个目标啊。第一个目标叫永恒不变，第二个目标你的爱心要不断扩大啊，要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，那就是佛菩萨了。爱的教育啊，文殊菩萨代表智慧，没有智慧，那么你对于这个亲爱啊、孝亲啊，就是这个伦理道德了，你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那么你在这一生当中不定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啊，你会背弃它啊，你会走上了邪道啊，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啊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你通达了解，那么你的这个慈悲啊，你的爱心永恒不变，无论遭遇什么困难你不会改变啊。你对人类的爱，纵然这个人呢对你不好啊，甚至于回报你、侮辱你、杀害你，你对他的爱心都不会变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智慧啊，因为有智慧了解事实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自他是一体啊，这是这高度智慧啊。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生命从哪来的？ 众生从哪来的？华严教给我们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华严讲的，那心性是一个，就是发心。一个发心，那发身也是一个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，整个宇宙是一体啊，他怎么不爱呢？啊，有冲突了啊！我常常也做比喻来说啊，我们不小心啊，牙齿咬了舌头了，把舌头咬破了，这不就发生冲突了吗？那么舌头是不是要对牙齿报复呢？舌头忍受痛苦不报复了，为什么不报复呢？一体啊，你要把这个道理参透了，诽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杀害我的人，他跟我是一体啊，我要报复他就是报复自己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这高度智慧啊，这个智慧的时候，在这个智慧里面，人跟天地万物没有对立，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啊，只有大慈大悲，只有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，是随顺心的。谁能没有智慧怎么行呢？没智慧，你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，啊，你就完全把那个伦理道德全部丢掉了。没有智慧呀，所以智慧重要啊！啊，那么第四个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代表着普贤慈利贤寿，贤是什么？至顺调善，那什么，百分之百的落实啊！把地藏的孝敬、观音的慈悲、文殊的智慧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，在人接物，这叫大乘。啊，大乘教学，人一生能够有机缘遇到大乘啊，学习大乘，成就大乘，无比的幸福啊！还有什么福报比这个福报更大了？没有了啊！所以真正究竟幸福美满，不是与地位不相干，与财富不相干啊！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孔子，你看看颜回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啊，三衣一钵，其乐无穷。啊，孔老夫子有三千学生啊，学生当中72个杰出的人才，落在其中啊，得天下之英才而落于之啊，人生最大的快事，快乐的事啊。没有比这个更落了啊！《论语》头一句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这读书路 至顺调善的路，完全随顺大自然的规律，随顺大自然的法则，至顺调善，这不亦乐乎啊！又鹏自远方来，这是学生啊。我们在书上看到的，像孔子的学生，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更多了啊。成就的，像孔老夫子72贤，释迦牟尼佛那个会下的贤人，我们在经上看到的1255人。这个路读书人能体会啊，不读圣贤书的人很难体会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